方面要，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一位蔡专家在现场哈，那允许我们就是说先把就是在蔡律师离席之前，我们把那个后面那个案子是跑路案第六案哈，那个扣笼证的事实，好，就是蔡律师稍微再留一下时间，在大本的189页，谢谢。说一下背景。
好，这是治疗性年遗传性低血低磷酸盐性的扣笼症的专制造药品 Phosphate Solution 每一瓶200ml 的这个讨论案。它本来药品是没有磷有许可证的罕见疾病用药，这个制造厂是农民制药公司，那它的这个成分是 Dibase Sodium Phosphate 再加 Phosphoric acid 的水溶液剂哦。那目前呢，这个它的适应症呢是经这个主管机关公告适用这个罕见疾病，这个病名是性年遗传性低磷酸盐性的扣笼症。那建议价厂商建议每瓶是400元。那疾病紧接的部分这边就先略过啊。那本案药品呢，这个是借由口服磷酸盐身体可用率，它是有66%，那有90%是从肾脏过滤，经由尿液排出，主要是分布在细胞外。那活性维生素 D 会增加它在肠道的吸收，因此呢，它可以增加骨质的形成，促使钙离子进入到细胞内，降低骨头的再吸收作用，最终达到使骨密度增加的目的。那背景说明的部分呢？这个罕病是经主管机关公告列为罕见疾病。那另外呢，食品药物管理署呢，它是在90年的时候公告认定适用罕见疾病的药物名单，它的适用范围就是如同罕见疾病的这个适应症。那台北荣总呢，目前我们有依据他们来跟我们申请自治，那每一 cc 的单价是0.2元。那台大医院的部分呢，自制药品每一 cc 是0.338元，星光医院呢每 cc 是0.393元，长庚医院是每 cc 是0.137元。那是因为他们在建议的时间的不同呢，所定的价格的不同。那这个部分呢是由药事人员自行配置啊，然后将这个药剂交予病人。那我们也是有目前有收载在我们本署里面，但是它只能用在该院来使用哦。那为了确保病人的用药品质呢，那个药政主管机关成就这个医院自制这个 Phosphate Solution 的这个药剂呢交付病人使用，在这个扣笼症的个案呢，它是不是适法的？但是呢药政主管机关他认为说，这个标准呢，应该还要回归到这个药事法第57条，也就是说，制造药物应该由药物制造工厂为之哦。那本案药品是国泰医院委托荣民制药公司制造，那并报请主管机关核定。那主管机关依据《罕病法》这个专案申请办法的第2条以及《罕见疾病的查验证登记准则》的第5条，同意厂商以专案制造这个罕见疾病用药。那我们呢也有在去年10月的时候请台大医院呢这个多家来到署里面来了解临床上面使用这个 Phosphate Solution， 那是否也愿意配合使用由药厂自制的 Jury Solution， 也就是本案药品啊。那有关于核价的方式呢，我们健保署的意见是建议依据厂商所提的生产总量啊，也就是它一批是3000瓶的成本分析资料。那销毁的部分呢，我们就不予采计，计算平均制造成本是每瓶134.89元。那成本加计依据我们的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呢，加计25%，核算支付价是每瓶168元。那给付规定呢，是限用在这个性年遗传性的低磷酸盐的扣笼症。那有关在申报资料的部分呢，我们将102年及103年有申报医院自制的这个 Phosphate Solution 呢，我们有将它做了一个统计，那折合每瓶呢103年这个4806瓶来计算，那申报金额呢是2020万元。那假如说我们是用本案出核168元这个200ml 的来计算的话，那财务终极是达到 80万7000元以上。
麻烦蔡医师帮忙说。
就是有一种 rickets 呢，扣乳症，它是因为磷酸盐流失在肾脏流失以后才造成的。那这些病人是性缘遗传，那治疗上就要补充磷酸盐，那一般的磷酸盐浓度都不够高，所以他就由于手术选专门用来治疗这些病人，所以这些病人需要这些用药。那以前因为台湾没有人制造，那所以就是我们各家医院自己药剂部去配置，那用起来是都还好，也有见到疗效。那现在规定就是说希望可以由专业的制药工厂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大家也同意这样做。可是我现在有一点担心是，农民制药厂那尤里手术选呢，它好像有下防腐剂，美西尔帕拉丁、帕拉贝跟普罗皮尔帕拉贝，那个是容许的防腐剂。但是我不知道这些小孩才需要做手术选，那一天要吃40cc 到80cc， 天天吃，我不知道那会不会造成问题。这是现在这里很多药学家，这是我自己会知道的事情。
温配方，我们再想看有没有真的，就说就这个品项的，收载后和价，就是其他代表有没有意见？那蔡代表是好，
如果刚刚蔡医师这样想，我倒是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 TMDA 要去关心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大部分是小儿在用嘛。对不对？那到底能不能放这个防腐剂？虽然这个防腐剂是合法的防腐剂，那因为刚刚讲这个小孩子一天要吃那么多，然后你这样一瓶，他现在做的一瓶是200cc 嘛，那可以吃多少千？那是不是要用这些防腐剂？那个当然不是在我们这里讨论哦。不过刚刚我们戴学勇代表他已经不在哦。这个应该是，而且这个是TMDA 已经通过可以让农民制药厂去制造嘛，是吗？专案核准，所以专案核准的话，万一这个有什么问题，当然是 TMDA 要负责。不过医师提起了，我觉得 TMDA 要特别要对这个事情表示意见啊，而且。万一有什么事情要怎么处理、那要害究竟能不能处理等，这些都是相关的问题。
好，陈代表跟蔡代表提到的部分，您要说什么？好，
主席，那个各位委员大家好，我自己也是小儿科医生，我想今天那个蔡教授也提的，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卡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你防腐剂 TFDA 认为核准不核准，第二个现在又牵涉到医院里面不能自己调剂，然后再说对小孩子来讲，就剂量，如果你说今天成年人40-50岁，有没有影响？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说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每天要吃的，像医院里面现在就是一个礼拜泡一次，给他带回去，事实上对小孩子来讲有没有好处？绝对有好处。因为事实上来讲，他因为小孩子每天都在吃，像对尤其这些小孩子，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层面要考虑到，第一个，你这个给他上市，到底这个上市到底可不可以适用到小孩子？好，你如果适用到小孩子，你的平均在哪？第二点，将来如果小孩子现在呢在医院不能调剂，将来这条路又怎么走？好，这因为这个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以上报告。
综合各位代表的意见，就是第一个，我们认定有这个需求，哈，说这样的制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制剂来治疗这些疾病。那第二个就是有关这个新的产品的那个部分，我们在会议记录上是不是特别要强调，就是说食药署。要提供我们，包括就是所谓的防腐剂，累积量，也许可以做个预估，看有没有，因为其他的相关的这个，不管就是其他的资料，我不是这个专长，就大概用了多少量，累积到什么程度是有也等等，就先把这个安全性的资料做一个确认以后，我们才启动这个制造。目前是这些医院都还在临时调配。但是食药署是要就那个产品配方的安全性，好，给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确认。好，我觉得这个声音都清楚。
这个是专案制造，那是
健保署如果通过给付，那每个医院都可以直接跟厂商买，不用再跟 TNDA 做专案申请，对不对？对哈，好，谢谢。那现在就是说，是不是厂商可以有没有办法不做防腐剂，然后那个包装的 volume 降低啊，就不要做到200cc 啊？
好，反正这个一并都在整个评估嘛，哈。其他的意思就是多少时间内累积的这个都要从我们毒物学的那个角度去好好确认这件事情。当然，最后这个安定性，药品的安定性，然后药品的等等这个有效性啊、毒性要一起来处理。好，那就谢谢蔡医师哈。那我们今天就不好意思，大家就回到我们第刚刚讨论是第139页的部分哈。